主后2014年11月23日，以下信息是陈泽全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神的福音使罪人成为神的众子。经节：罗马书1章1到7节、14到17节。
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你复活之后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捆绑我们的仇敌，我们把我们交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与你是一灵。主啊，我们要享受你，享受你的话。我们感谢你而赞美你，阿们。感谢主。你知道现在我们开始来读罗马书。如果你有恢复本的话，从这个罗马书一开始，他说到他的主题，讲到这个罗马书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面写的字说神的福音这个，所以罗马书呢，它的主要的就是讲神的福音。然后呢，他下面就说，他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然后构成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彰显在地方上的召会。所以这些写出来的这些字呢，就可以跟我们说，这是罗马书的主题，它的中心点。我们在基督教中，很多教导人的人说，罗马书是第五部的福音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前面有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是接着之后有罗马书，所以有人说罗马书就是他，因为他的主题是讲到神的福音，所以有的人就把它称为说罗马书是第五部的福音书。那我们要讲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做好消息呢？好消息也就是讲到神要使罪人成为很多他神的众子。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世记1章26节，我们每次说1章26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由神创造的，我们神创造是照着他的旨意，照他的这个心意来造的。他就是他创造我们，他把我们按他形象造。我们知道那个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有撒旦呢，他尽量的使我们成为罪人，这样的话我们成了罪人就不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撒旦们他知道，所以呢，在宇宙中就有一种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征战就是神和撒旦中间的属灵征战。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讲到很多，首先讲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不会进到那个火湖里， 火湖不是为我们的，是为撒旦的。而撒旦呢，他尽量的是要使我们成为罪人，这样我们不但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神的定旨，同时撒旦要他要我们跟他一起进入火湖岭，这就是撒旦他想要做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这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罪人放弃。神要产生很多的种子，很多神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是从罪人中产生出来啊。神他要使我们，他要 使我们成为神的种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神的福音。神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对那个所有的罪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不管你是好是坏，我们大家都有罪，但是神并不放弃我们，他要在我们里头做工，要他要赢得我们，他要使我们这罪人啊、成为圣徒，成为他的神的种子。所以这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要来看，我们大家都要来看，我们中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使命。在这世界上有这个征战，就是神跟撒旦，在这世上只有两个对立的，就是说你不是在神那一边，你在神这边，或是你在撒旦那一边，那没有中立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都是在神，都是跟神站在一边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啊，神跟撒旦的征战是一直是在进行的，我们一直都是在神站在神的那一边的。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来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就这样说，也就是我们特别第一章里头有17节，这我们要来从我们现在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一直到17节。 All right， 这就是保罗说的，他说无论对希利尼人还是对化外人，无论对智慧人还是对愚拙人，我都是欠债的，所以在我已经预备好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福音，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本于信，显示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本于信得生并活着。首先保罗说，他说我是一个欠债的人啊，这个希腊人呢在这里讲的，这个希腊人是预表外邦人，就是想的希利尼人就是讲外邦人。在神的眼中，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说保罗他的意思，他说我对所有的人我都欠债的，我欠他们传福音的债。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应该是像保罗一样，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是说我们对在我们旁边的周遭的人，我们都应该是好像有这种传福音欠债的那种，欠他们传福音的债。所以 你不要觉得你到了最好的高中，你只是为了你的教育。当然教育对我们很重要，有的时候神把你放在那个最好的高中，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对你在那里读的同学们周遭的人，你是有欠他们传福音的债。所以呢，当我们是在，我记得我以前读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好像要什么庆祝啊，我们反而是去传福音，传给那些附近的周遭的人，所以我们有那种感觉。我们觉得我们对学校所有的那个班级里的学生呢，我觉得我们好像欠他传福音的债。这是我们当时我们读高中后来快毕业的时候的情况。当然了，你不要像你参加派对啊或去庆祝你毕业，你不要觉得其实那是什么，那并不算什么的。为了要使我们能够传福音，我们单独传福音的话是很难的话。所以当我要毕业的那个时候呢，我在台湾我这第一次就是所有的在台湾我们的考试都是一个全部都在同一天一次的会考，就同一天的特别的考试，这个大专的考试我们同一天就是像联考一样，就同一天。台湾是一个岛国，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个台湾大陆，我们所谓的大陆，它是一个共产国家。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些男生呢必须要去受训，就是我们高中毕业以后我们还要去受军训，通常是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你一大学高中一毕业你考不进去这个大学的话，你马上就要去受训，而这个受训是三年。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考进大专的话，你要受训三年，如果你进去了大专的话，你只要受训一年半，所以这是不能比较的。如果你三年后受训毕业的话，你再去考大专的话是非常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高中毕业的生呢，也特别是男生，他们呢因为我们在高中要有那个升旗的那个，或还有降旗的那个仪式。这个是一个仪式，但是因为我们要接近快要考试考大专了，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在学校的校长就说，哦，你们这些要考大专的人，你就不用去参加升旗降旗典礼。所以我在高中时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呢，我的高中有3000个同学，所以呢我觉得趁那个时候呢我就来传福音。在他们降旗之后，当我们 你知道，我们每天降完旗之后呢，这个同学们都是要从一个地方出学校，所以呢，像我呢，跟我的同学就把那个传福音的单张拿着，站在那个他们要出的那个门那个地方，我们就把这单张分给他们，把这单张就分给他们去传福音。我们就把那个福音的单张就分给了他们。有一天我们正计划要这样做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带了我们的脚踏车， 我是用脚踏车的。那时候我用脚踏车带着我的3000份的单张，我就到了大门口。那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的人来帮我。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传应该都到那里来帮我，可是他们没有出现。所以当这个降旗典礼完了之后呢，所有的那些同学们降完旗后都要从这边走出去。那时候我的脚就开始发抖。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突然来了，出现了。这个弟兄呢，平常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属灵的，可是那一天呢，因为他有一天来到年轻人聚会的时候呢，他坐在最前面。因为有一次他参加年轻人聚会，他来的时候穿了一个短裤，所以那个时候呢，服侍年轻人的服侍的那个人呢，他就开始斥责他，说你怎么可以来穿一个短裤呢？所以从了那次聚会之后呢，他就转过，他那个时候转头往后向我看，他突然转后向我看呢，他就好像做了一个鬼脸。我觉得他是向我好像是想告诉我，他对这个斥责他的那一个服侍的人呢，他觉得他对他很不满意，他很不高兴，他对于那次的聚会交通他很不高兴。所以呢，我看他这样子的动作呢，我就觉得他很不属灵。可是那一次呢，我带着福音单张，我脚发抖站在那里等几千人同学出来，我要分给他们的时候，我突然看了他的出现，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就看到他实在是，不管他是刚强的或是软弱的，我就看到在基督身体中肢体是这样的宝贵。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单张一同的把它分出去。所以为了要传福音，许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人的话，单独的话，我们传，如果你只要传给一个人的话，你个人是可以传，可是你有很多人你需要传的话，你要记得你有弟兄，有基督的肢体要跟你一同传，一同做工。我希望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件事，你们大家都能够知道，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与传福音有关系。不要觉得说让那个比较刚强的弟兄们去传福音，而我在家我是确实这么软弱的，也许还是让我等到我一天变成刚强的时候，我再去传福音。那我告诉你，你那一天的日子不会来到的。你要记得这两节经节，他说了什么呢？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当然，福音，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啊，为什么我是这样软弱的呢？你软弱，你弱，是因为你不传福音。你越是传福音的话，你就不会软弱。如果你要强，你要刚强，你就去传福音。你越传福音，你就越能摸着神的大能。我常常用这个911来做例子。你知道我们有这个电话打911，当我们打911，一手，当我们的年，哦，不是，我讲的是911这件事情。上次我们911事件就是世界贸易大楼那个911事件。那个时候呢，我911的事件呢，我们这个年轻人呢，非常的沮丧，这件事情非常的伤心。他们觉得说，如果这里有神的话，为什么神会让911的事件发生呢？这是魔鬼做的。但是如果是神，他是真的有真神的话，他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呢？他说为什么主不9月10号来，那么911事件就不会发生了。稍微我们看到我们这年轻人有这样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过犹太，那时候刚好有犹太人的节，我们就把年轻人招来，我们有一个交通，一个聚会，我们跟他说，如果主在9月10号来的话，那些没有接受神福音的人，那他们都会灭亡。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呢？那就彼得后书3章里所说的，不是主的言辞，而是主是要给那不信的人有机会去听福音，要能得救。所以呢，主就延迟他的再来。所以呢，你要出去传福音。然后呢，我们就把很多的年轻人出去传福音，而且他们的传福音呢，就是在那个911事件不远的地方传福音。很多年轻人的服侍年轻人的人都到那里。那我们知道有些服侍的人就把他们服侍的人就用他们用那个车子载他们去那里传福音。在下午的时候呢，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看到这些去传福音的人，他们就是完全跟去的时候不一样，他们是这样的兴奋。我有两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呢，她很早就自动说要去参加2年的训练，全时间的训练。那个时候我的小女儿还没有决定要去，可是在911传福音之后呢，她就来跟我说，她说我感觉到我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了。那时候我就跟她说，好，你可以去。然后到晚上的服侍的人来到我这里，就跟我讲说，他们就跟我讲，当他们去到那个广场的时候， 那时候服侍的人开始传唱歌，开始唱歌传福音。当然也有人是在弹其他弹吉他的。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就拿到一个那个白色的粉笔，她就开始，她就开始用那个粉笔在地上写字。然后呢，他们又把这旁边站着的人都叫来，叫来一起唱歌，一起听。结果这个时候呢，记者就来了，他帮照相录影。到晚上的时候呢，有新闻出来，在电视上，我们这些的年轻人传福音的人都是在荧幕上，都在新闻里出现。这些年轻人传福音呢，非常的兴奋。我们说这个传福音呢，这个福音呢，绝对是神的大能。神把我们放在纽约，我们为什么呢？911会发生在纽约呢？这个因为911的事件也让我们有了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功课，一个学习。啊，没关系。所以呢 ，OK， 所以我们这个不但是在今天呢，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传福音。所以我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是需要来传福音的。然后呢？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说，你知道 有些人是天生就害羞的，他们没办法面对很多陌生的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还是能够参与 传福音这件事。关于这个传福音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去，第二是要祷告，第三呢？什么？要去传。我们传福音是要去，要祷告，要去给，这就是这三点我们很重要。要去，要祷告，要给。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大概是3000年前，有些国王、有些王呢，他们是非常坏的。所以有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你如果去钓鱼，不要用钩子，只要用。你不要用那个钩子，你只要是用一条线，让鱼自己来上钩，来这个线里。这就显示出来，你是在钓鱼的时候是有爱。在中国，啊，你抓鱼的时候，你让鱼自己来，所以你要去钓鱼的话。其实这个有点好像佛教的那个教义，他就说不要杀生。他们让这个鱼自己来到他们那里，但是你知道这样子的话，你没钩子，鱼是绝对不会来的。所以今天呢，传福音，我们不要等，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福音朋友来自己来，而我们必须要自己去，我们要去，一去到每一个人那里，所以我们要出去。你不要坐在这里，让人自己走过来，走进来。所以我们要去，每个人都要去。他们就好像在前线的那个战士， 我们需要有前面的战士为我们征战，如果没有人要到前线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打败仗，所以我们要前线的这个战士，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不管你是出去是一个小的团体，如果就是没有人，如果没有人跟你一起，你还是需要出去。这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做的。那些天生就害羞的人，他不能够面对陌生人呢？那我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祷告。我们要传福音，要使传福音成功，它的根基也就是在于祷告。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祷告。如果你不能出去面对陌生的人的话，那你就祷告。你可以自己祷告，或者是与其他的圣徒一同祷告，而这个祷告是非常的重要。没有祷告，你就不能出去传福音。因为你如果是没祷告，你就不能得着很多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祷告呢是非常的重要，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传福音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曾经听说 Billy Graham 这个人，当他出去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他背后祷告。不是只有 Billy Graham 这个人，还有很多有名的那个传福音的人呢，那很多人都是在后面帮他，在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用祷告来支持着他。所以你不能够出去的话，至少你能够祷告。有的时候呢，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晚上的传福音，那白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下大雨，那个时候我好像失去了信心，那我觉得我听天气预告说啊，今天下雨会一直到晚上，那我就心想，哎呀，今天的传福音的这个福音朋友一定会来得少。可是呢，马上主就跟我说，我们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人祷告之后呢，很奇怪，这个雨就停了，而且这是常常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两次发生像这样子情形。所以我觉得祷告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很多次的时候，就是讲有一次，这不是发生在纽约，在别地方，我到其他地方去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是参加特会的时候呢，有一个从中国内地来的一个姊妹，她把她的爸爸带到那个特会去。当她来的时候呢，就是她的父亲来的时候，她说她是无神论，她是不信她，我不会接受主的，我不会受浸的。这就是他见我们是说，就对我们说讲好，你不要想要来使我受尽。就是那时候我们就看他，我们就祷告，然后呢，那个时候他的女儿跟其他的姊妹们就整个晚上都在祷为这件事祷告。可是早上的时候呢，突然他父亲就说，哦，我要受浸。就是在他们祷告之后，这个时候刚好是劳工节的那个周末，我们有很多的福音的朋友，我记得这个例子呢也发生过， 就是说 有的人到我面前来说，他突然说我不要受浸，我不信主。可是很奇怪，很奇怪，后来他们都受浸了，信了主。所以我就讥笑他们说，你不是跟我讲你不要受浸的吗？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弟兄正要跳入这个受浸的那个水中要受浸。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让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受浸。受浸就是你要做见证，你见证你就是要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例子都是经过祷告以后发生的事。我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了，我觉得有些弟兄姐妹们，让我再一次的来复述。当我们第一次有这个中国学生特会，那是13年前，那就是主的做工。我们有这个特会，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些中国的学生，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中间是有博士学位的，在或者是在要博士上博士课的，就那时来了超过100人。那个时候呢，他们来了100多个人。刚开始的前2-3天，我们就讲了一些，然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要去将他们自己献上。而且他们后来也有这样很慎重的说，他们要来献，就是将自己献给主。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来了美国，他们后来一阵子之后，他们发现很多东西是很什么东西到后来都是空的，空虚的，所以他们决定要接受主。到后来呢，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神的做工。那个时候他们觉得说，他觉得他们要怎么继续下去呢？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感觉要献身主，要，所以他问我们要怎么做，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接受真理。他说，首先他们愿意献给主，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下一步就是要完全认识真理，这就是主说的。你们同时我们也告诉他们，所以后来呢，我再跟他们讲，在这个之后再下一步，你就是要传福音。而这个以后呢，我们就还继续的传福音。然后在天安门事件过后呢，有很多大学的学生从大陆来了，很多的学生到美国来求学。而那一年的时候呢，我们有600个从大陆来的学生受浸。而且呢，那一年呢，我们有514个人受浸，就是快600人。在中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什么？The Chinese always use to say almost the same。中文啊，那中国 中国人呢常常是用差不多这个字，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有514个人，有的人就说差不多600人。然后不久呢有人邀请我们去温哥华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到一个领头的弟兄家里，我就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如何主的带领我们，然后呢我们带领我们关于 这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那个时候我讲了说差不多600个人受浸，那时候是584加16，刚刚好60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有600个人受浸。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这么重要的，我们我们对主呢真的是很慎重的在主面前跟主祷告。甚至在几个月之前我们有4个特会在纽泽西，在纽泽西那个就是一个月前，在那个特会之前我们祷告说我们要30个人受浸，结果在特会的时候呢有28个受浸，所以我们说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哦差不多，但是后来说奇怪，我们祷告30个人为什么才得着28个人呢？但是有两个姐妹他们在特会中的时候呢他们不要当时在特会中受浸，可是在特会之后呢在这五天之内这两个人呢三五天之后这两个姐妹也都受浸了，结果刚刚好28个加两个就是30个，也就是我们祷告的数目，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鼓励。所以我就跟你讲，就是我们是实在是需要祷告，我们大家都要相信，我们如果是很慎重的在主面前祷告的话，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说传福音第二重点就是在于要祷告。第三个呢，你如果不去，你如果不祷告的话，那我就可以告诉你，第三个就是你如果第三个就是要给啊，为什么呢？你传福音你要担当，然后你这需要钱来印，然后呢我们需要有钱，要有需要奉献。所以呢传福音不但是你去祷告奉献，如果你不能去不能祷告，那你就奉献你知道在台北那个我们台北一个大楼，台北大楼那个大楼可以坐1500个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大楼呢没有冷气机，那是很大的一个会所啊，它有很多的窗户在上面，这个会所，而这个会所呢，它有差不多有2000片的玻璃窗户，而在这个聚会之后呢，很多这个年轻人就必须要上去来擦这个玻璃。他们在聚会之前就要去清这个 玻璃，然后十点钟我们聚会开始。所以呢，有些人呢就奉献，就买了早餐，就是烧饼，就买给他们吃烧饼。就有人奉献买烧饼给他们吃，给这些年轻人吃，然后他们就有力气来擦窗户。有些圣徒就听到这些，我三姐那时候呢，在洛杉矶有，在洛杉矶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群人在那边聚会，他们没有会所。那的弟兄就听到了他们财务上呢是短缺。那时候他就奉献了他那个时候就叫我们带300块钱带到美国来给这些年轻人。那个时候1块美金等于40块台币，所以呢300块美金，不，300块美金就是等于12000块台币。他们给交给我们特别指明是要给年轻人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长老就好开心啊，就说拿了就说哦，现在我们有钱了，我们可以出去传福音了。而他们那个区呢，那个时候呢就有5个最顶尖的高中的学生，他们这些弟兄们在那里读的那些那个学生呢，就来开始传福音。那时候台风来了，那个时候呢。像有些地方他们的没有这个会所，他们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材料来做这个屋顶。他们的屋顶呢都可能是用铁皮做的，可能是最简单的材料，所以台风来的时候呢都很危险。就像我们这里的这个不久之前的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台风一样，可是他的那个台风呢是很大的，他们一台风一来呢就把那些房屋的屋顶都吹跑了，所以呢很多圣徒们就没有地方去住了。那时候呢很多人就到我们这，很多人就到我面前来说：“哦，那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他们交给你的那300块钱交给我，给我们，让我们来用？我们也需要财务，我们财务也有困难。”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钱给了那个受台风受到灾害的那群这个圣徒，我们也把钱给了他们。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要传福音。那时候呢有人就提议说要出去传福音，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钱了。然后呢那个就有人来跟我们讲，就说啊，你现在说你没钱你就不传福音了。他说告诉我们说你就是没有钱你也要去传福音，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父母常常给我们零用钱，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零用钱捐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零用钱呢，大家就捐出在一起。我们就用这个钱，让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可以，我们买了一些票，让他们能够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东西，那有些店它非常好，它可以我们先现在等我们那个台风过后或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再给他们钱，因为那时候我们需要买东西。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确有特会，而且有很多人得救。然后呢，在那个特会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算钱。我们觉得因为主的怜悯，我们发现呢，特会之后就发现呢，我们特会的费用跟我们收到的钱几乎是差不多，我们只差了13 cents。这13 cents的钱呢，只能买半个烧饼。那时候我们就只缺13 cents。那这就我就用好像中国人的习惯说的，就坏习惯说，哦，差不多，差不多。可是突然有一个人，他就说他从他口袋中拿出来13 cents。他说这个13 cents 他说本来主就是要我放到这个奉献箱的，他是想觉得说那13 cents什么都不能买，只能买半个烧饼，我为什么放去呢？可是呢，很奇怪，主就告诉他，就说你这13 cents，你口袋中的13 cents，马上放到奉献箱去。结果他就放到奉献箱去，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居然那次特会的费用打平了，刚刚好，我们费用支出跟我们得着的奉献是刚刚好。所以，我现在就说的说，无论你有的什么，你主要你放的。你都放进去，你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你是要有份的，你都要参加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借口，就是说你没有借口说你不与福音有份，你不参与福音，不参与福音是没有借口的。愿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施怜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传福音这件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有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事。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大的使命，而且这也是主的怜悯，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奉献去给那去用到在我们周遭的人身上，也是让我们周遭的人能够使用。所以主耶稣求主施怜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传福音有份。 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个人都与传福音有份。我们今天要宣告说我们不但是有下个礼拜六是我们这个我们不但是星期六有中国的传福音，华语传福音，这个12月13号是英语的福音，12月13号是英语的福音。我们感谢主，主回应我们的祷告，在星期三的时候，在 NYU 这个学校的时候，有10个新的这个福音朋友来了。我们在我特别对着一个大概是中东来的，他在我跟他谈话之前他是不信的，然后在我们聚会之后呢，他非常摸着，然后他觉得说非常摸着，他说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他问我说为什么基督他愿意被人钉十字架，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现在要祷告，就是说那么那是祷告之前呢，有一个人还没有受浸，现在我们祷告之后他受了浸。现在我们来唱诗歌469首，然后我们大家分组到不同的组中去分享。我们是按不同语言分组分享，在中文的诗歌是350首。OK， 谢谢。在，然后我们唱完这诗歌之后呢，我们把麦克风在前面，